你们从好远的地方来，有的人说昨天呢从苏格兰开车到伦敦去听到，很远很远，开了8个钟头。我说我们飞机飞了20个钟头，所以我们比你们更远。上帝造人有一个理性，做什么呢？去分析、思考、探讨、回忆、想象，去明白。那么我们的理性到底大到什么地步？你说大到无论什么透过我的理性我才接受。那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无形中你已经中了圈套了。什么圈套呢？就是理性主义的圈套。理性跟理性主义是不一样的。大家说，理性跟理性主义是不一样的。理性主义跟理性不一样在哪里？理性是事实，理性是功用，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与动物绝对不同，本质分别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animals is the reasoning power, 理性。理性主义是什么？理性主义是把理性的功用绝对化到一个地步，凡是不合理性的都不接受，这种主义叫做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s to actually absolutize the function of the reasoning power and make it the absolute category which all cannot be reasonable, all that is not reasonable must not be accepted. 所以理性主义呢，是已经把理性当作上帝了，毛病就在这里。那你那个把理性跟理性分别了以后呢，你就不会中圈套，因为理性主义走了300年的路，结果被丢掉。谁丢掉它呢？你说就是后现代主义。你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吗？ Postmodernism, they do not believe 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reasoning power anymore. 所以呢，理性主义跟理性是不一样。那你把这两个分别，我问你，基督徒应当不应当用理性？啊？基督徒应当不应当用理性？你不回答呢？你们怎么这样谦卑？应当，真的吗？我再问下去，你觉得不应当吗？基督徒应当不应当用理性？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造我们成为有理性特权的活物，你不用才笨。从来不用理性的人跟猪没有分别的，所以你一定要用理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不用理性的？两种人，一种是极端的这个尼托生派，一种是极端的灵恩派。为什么呢？我加极端，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呢走灵恩派路线的人还是用理性。灵恩派大致上没有出过什么伟大的解经的书，因为他们根本有许多时候呢相信圣灵的工作是超越圣经的，所以就轻看圣经。那么有一些的人呢，在聚会所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模糊了理性的功用。为什么？因为他们先把理性当作是属魂的，不属灵的。理智、情感、意志在魂里面，所以呢，你用思想去明白圣经，你就不属灵；你用思想去研究圣经，你就是属魂。那这样定下以后呢，你就把那些用思考的人把他打入冷宫，你明白吗？那么，所以我问你嘛，你们到底应当不应当用理性？你说我应当用理性，但是理性如果属魂，我就应当用超过理性的。什么叫做超过理性？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解答问题以前，先谈一些原则的问题。理性是神造的，是使人与动物分别的重要的一环。 在这一方面呢，人与动物的不同就显明出来啊，这是阿里斯多德在整个文化界中间对人性了解的独特的地位。The significan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value according to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因为人有理性，动物没有理性。我不只是动物没有知识，动物有一些很基本的知识，但动物的知识、动物的爱、感情、恨等等、生气，都是在本能的范围里面。Instinctive. Only in the instinctive understanding, instinctive knowledge, instinctive emotion, instinctive feeling. 人不是，人有一个呢，那个超越自我限制，在宇宙中间做，把自己当作分析，以自己作为主体跟自己作为客体的这种分化的功用。所以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跟理性主义是不一样。而如果我们把理性主义当作是绝对的工具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明白真理，因为你把凡是不合乎你理性的都当作非真理。我不能理解的你不必对我讲，理性通不过的我不接受，因为真理一定要用理性来考验。这个时代已经过了，所以呢，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运动思考到底理性是不是有限制的。在理性时代开始的时候，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理性当作宇宙的审判官，那就把所有的宗教当作囚犯抓来审判。我再讲一次，人把理性放在最高的审判官的地位上来审判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宗教所犯的罪都加以发扬光大，把它揭发出来，加以臭骂，加以批斗，理性就变成审判官，而宗教就变成囚犯。这是理性主义最极端的时候。所以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出生了，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阶层，就是知识分子跟非知识分子。其实什么叫做知识分子，什么叫做非知识分子，很多没有读书的人，很有知识的，有很多书的人笨得要命。所以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还有另外在分界，另外在界定它的定义，今天就讲来讲去讲不完的。好，我们就直接讲下去。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宗教当作迷信，非知识分子把所有的迷信当作宗教，你懂吗？所以读过书的人，哎，你们没有读书，迷信啊！所以呢，他们就一味的，所谓一味就是完完全全站在一律反对宗教的地步，那就是五四运动的形式。而那些没有读书的人呢，他们就认为宗教就是迷信嘛，所以呢，迷信跟宗教分不开来。以至于呢，当一个人读书越多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反宗教越厉害的地步，而没有读书的人，他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科学，他只能靠着迷信生活。所以呢，没有学问的人把迷信当作宗教，有学问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这是五四运动以前20世纪初期的中国的情形。那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崇尚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先进国家的什么？他们的社会制度跟他们的知识教育普及整个百姓的这种成就。所以呢，他们盼望呢，如果这种教育、这种先进的发挥理性功用的这文化能够带进中国，中国就有盼望。那就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其实是落在理性主义的捆绑中间，他们不觉得。那么共产主义来的时候，他们就相信在文化界中间的理性主义，在宇宙界中间的一元论的发展，相信了这个整个社会历史中间的这种的反正反合的辩证的这种方式。 所以呢，他们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又相信进化论的这个前设 presuppositional evolutionism， 又相信经济决定社会价值的这些理论，把这个融会贯通整个融合成一起的时候，就变成新中国的初期的一些思想形态 ideology 的观念的价值基础。但是经过把宗教迫害以后，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的，所以所有的宗教一定把它抹杀掉。把这些宗教迫害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些呢所谓爱国运动的宗教。那么这种运动的结果呢，那发现有一些所谓很迷信的宗教，特别是那些基督徒，怎么逼怎么打怎么杀都永远不能够压倒他们。哦，这些呢从前被认为是跟外国跟这个国际的那些反革命的分子结合在一起的人，当他们完全没有外国的支持，没有外国的资助，没有外国的来往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中国土生土长，有非常坚强的信仰基础。所以慢慢慢慢就开始发现了迷信跟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是信仰，而宗教信仰中间又有纯正的或者不纯正的信仰。那迷信呢，不能构成一个伟大的宗教体系，因为迷信常常是满足于比较低级、没有受教育或者没有高度发展思想功能那些愚民。所以呢，当朱镕基从美国回到北京以后，他讲一些话，我想不到原来呢，在美国有很多国会大厦的议员、最伟大的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他们都尊重圣经。他讲这一句话，有那一天你们基督教圣经在中国卖差不多卖完了。所以有许多时候呢，上帝用一种办法使非基督徒的领袖讲的话比牧师卖圣经更容易。我给他一个名称叫什么，上帝反面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有正面的像彭牧师，有反面的像毛泽东。在神的主权之下，他要怎么用你，你不知道，但他一定是在最高的主权之上行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有一些这一类的事情是我们的理性没办法了解的。但是呢，当反基督教的人士有一种上帝给他的光，看到一些事的，他许多时候觉悟的事情是很多老基督徒都没有觉悟到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国，门徒明白吗？不明白。全本新约耶稣福音书里面讲上帝的国，耶稣传讲上帝的国。我告诉你，耶稣在地上三年半教导人，最后被钉十字架，他的教训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福音派的人说上帝爱世人，将他的圣子赐给他们。灵恩派的人就是要医病赶鬼。而圣经其实他教导讲上帝国的事。到三年半教完了不懂，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一天，他的门徒还在争谁伟大，有没有啊？他听不见上帝的道，只在讲我的地位问题，在教会里面我比你更大吗？有人威胁我吗？所以他们听不懂上帝的道。耶稣要他听得明白的是什么？只明白着我在教会里面地位如何，我是不是最大的。如果耶稣真的做完了，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苦难的问题、十字架问题不必讲，最要紧就是成功的问题，这就是成功神学。好，今天灵恩派很多人就走这条路，用这条路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吗？教会界热闹奉献多了，就是我成功了吗？你讲正统教育，讲正统神学，讲个半死，人不多，奉献也不够，哪里是成功？所以很多牧师传道怕自己做事不成功，快快迎接灵恩派，免得自己落后。这个不奇怪的，因为耶稣的门徒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不再想管什么上帝国的事情，只想着我跟你来更大的事情。如果是我们呢，真正体会耶稣的情形，看他讲了三年半天，自己的学生都不明白， 吐血都来不及。我们今天只看不见耶稣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他心中的痛苦，你就知道他对教会很失望，因为很多的教会急功近利，唯恐落后，所以呢，他们用各样的办法制造量的增长，而不懂得值的增长，只注重钱的够不够，而不注重信仰到底够不够。所以主对老几家的教会说：“你以为自己是富足的，我告诉你，你在我面前是贫穷的，是下贱的。你呀，要从我买三件事：颜料、白衣，还有金的戒指。这表示了我们失去的是信仰，失去的是道德，失去的是意象。所以你看不见，你要买颜料，涂了看清楚。你金子是纯洁的，过火已经炼过的。那你呢？以为你是富有的，其实你是瞎眼的。你按灵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对门徒讲上帝的国，讲到最后，他们不懂。结果呢，耶稣就死，先死了。为什么？不能等你懂，神的时间到了，他一定要到十字架去死。死了以后，他们还不懂，不懂就跑回去什么？跑去。在加利利从头打鱼了，你懂吗？耶稣会又去把他倒回来，在约定在山上对他讲，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表示耶稣复活以后跟升天中间有多少天呢？四十天。这四天做什么？就是补习班。你们三年半还不能毕业，那我现在要走了，再加四十天给你补习，懂吗？补习什么？补习上帝过的事情。所以你注意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活了再有四十天，与门徒在一起讲论上帝国的事情，因为他一直不明白，所以这基督徒很可怜，这些门徒很可怜。你说读神学们读了三年半还不明白，毕业了勉强毕业，耶稣说不行啊，给你勉强毕业是有面子，但是补习四十天。所以四十天讲上帝的事情，讲到四十天完了，不能再等了。我等你到死你不明白，我先死；我等你到我要升天你不明白，我先升天。耶稣升天的那一天，耶稣对他们讲：“你们要领受圣灵，从耶路撒冷到全地为我做见证。”讲完了，你要知道呢，还没有讲这句话以前，门徒知道这个最后一天了。门徒问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呐、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看，耶稣讲的是上帝的国四十天，他们问的是以色列国，你看见没有呢？所以我们的主啊，心里真是讲一句话：我忍耐你们到几时的？我很明白这个话，因为我们做神学老师的。常常叫的半死，一直不明白，补习的还不明白，所以我很明白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在身边呢，已经对他们讲了四十天上帝国的事情，他们还在讲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如果我们是耶稣，就一个人打两巴掌给他去死。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呢，以色列国什么复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身上，你们就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之人必须做我的见证，有没有 耶稣基督对比拉多讲，比拉多也不明白，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当然不明白。这个讲一天，他的门徒讲了一千多天了，三年半几天，你算算看，一千多天加一四十天还是不明白。你知道吗？整个新约里面最先明白上帝国的是谁？谁？十字架上的强盗。所以你不要看不起外邦人还没有信主，你看这个强盗哪里懂什么？他也没有念神学。基督徒常常看清非基督徒，我不敢。你们中间没有信主，我告诉你，可能你今天听了就比很多人做了五年的基督徒更明白我要讲的道理。我就用四十七年的时间继续不断对非基督徒讲道，解开他们的结，他们一个一个就信主，一个就奉献做传道。这个强盗呢， 就在几个钟头里面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在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第二句就是回答的话：“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去你的，你这个强到哪里可以跟你有分？当然彼得先有分，你杀人犯我还敢讲？”耶稣不轻看他，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我与你一同在乐园里面。”所以你看呢，有人呢听道听了几十年，甚至做了门徒，像彼得几年了跟随耶稣，真正不明白啊，这个强盗先明白。所以基督死以后，第一个是进入乐园的不是使徒，第一个过宝血洗净的是大强盗。所以耶稣一死，第一个得救的就是最大的强盗，从此有没有一个人罪太大是耶稣不能拯救的。这些隐藏的奥秘都是平常你们听到没有听到的，我把这些 origin 的东西没有一本书讲到的事情告诉你们，给你们看见圣经上有许多的亮光是现在神学院的老师没有找到的。所以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祭司长一天到晚读圣经，而读圣经每天读，很多人一边读圣经一边看不起别人，因为他是最懂圣经的。这些法利赛人既然读圣经读读读读读到最后，结果他读不出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读的就是传统那些以讹传讹，根本不以神为中心，不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只以那个传这个传统中间的学术权为中心的那种错误的解释。所以到最后呢，祭司长亲自见耶稣的时候问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有没有说：“糟糕了，我如果答是就死了。”耶稣还是照样答：“你说的是。”好，从他的口讲的这句话，我们现在不需要再见证人了，他一定要死。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讲是，应当的。他既然发现耶稣上帝的儿子，跪下来：“你赦免了我从前从来不明白，读经也不明白你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但不谦卑，他反而就决定叫耶稣死。你看见没？宗教会败坏到这个地方，宗教领袖不明白圣经会反对最好的东西。现在全世界最敢杀人的是宗教领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今天的回教呢，有多少人把炸弹放在身上，爆炸我死你也死？为什么他敢死呢？因为他们相信为圣战而死呢，他们比祷告万次还更的功劳。而且现在一牺牲一上天堂，就几千个美女等他，怪不得他们这么勇敢。所以宗教有很大的危险性在里面，除非你宗教里面得到救赎，在救赎里面得到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中间得到圣灵给你的能力，你看见神的道跟里面的价值，你就改变过来。所以我不是以宗教的权威用说教的办法来对你讲道，我是启发你的思想，从你的理性明白上帝的真理的这条路线来带你到上帝的殿里面，上帝的真理里面。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祭司长怎么看圣经看不出来？上帝叫一个罗马兵丁的百夫长看出来。你们看 Mel Gibson 那片的，有一个百夫长，耶稣被打的时候他有一点犹豫不决，等耶稣抬到十字架不能动的时候，他骑马一到的时候， Are you blind? Don't you see? He cannot do anything else, anything more. 他根本没有能力了，他不能再背十字架了，为什么要再打他？就那个人，那个人后来当耶稣钉十字架最后一句话说：“我的父，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又去灌死。这一方面 Mel Gibson 又错了，耶稣大声喊才死，表示什么？他不是被动的死，他是主动的死。因为如果他是像 Mel Gibson 所讲，耶稣 Father I give my soul， 那是垂死讲最后一句话。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耶稣大声呼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死了。这表示他主动把生命赐下，其实应验了他以前所讲的话：“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把我的命舍弃的。我有权柄舍弃我的命， 我也有权柄把我大罗命取回来，所以他可以护我。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刀一刺的时候，从耶稣的心脏里面喷出来的就是血，血跟水。啊，这个喷出来这三个字是不对，因为圣经说流出来， Mel Gibson 就哇像瀑布一样喷出来，那血跟水就流出来，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血水分开，他已经伤心到心脏爆裂，这是医学的证明。所以我说 Mel Gibson 如果听我演讲要再做影片就做得好一点了，因为他有很多神学的事情跟圣经的背景的事情，所以用12年的时间他的了解还不够的。今天呢，圣经是很伟大的，但是解经的人很肤浅，所以结果很多人一直不明白圣经，结果是我不信。为什么？你还没有接触到圣经的精髓，所以你不信。回头，所以呢，这个祭司长他最后地震黑暗的时候，他看见耶稣这么死，下午3点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真是上帝的儿子。请你注意啊，十字架是上帝不露面的地方，十字架是神不行神迹的地方，十字架是耶稣不接受同情的地方，十字架是理性很难了解，因为在所谓神的儿子身上看不见神的能力，看不见神的神迹的地方。今天的新派要理性了解圣经，今天的灵恩派要透过神迹了解上帝。十字架是没有神迹，也是没有理性可以了解的地方，因为它是神的软弱胜过人的刚强，神的愚昧胜过人的这个智慧的唯一的一个 paradoxical point。 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发达性。所以十字架的地方各个它是上帝不露面的地方，但是上帝透过强盗告诉我们，他明白耶稣是天国的国王。上帝借着这个罗马兵丁的百夫长来告诉我们，他明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强盗明白了，使徒不明白了，外邦人的兵丁的领袖明白了，祭司长不明白了。上帝在十字架上讽刺他的选民，讽刺他的百姓。这次我在亚洲5个城市，可能会再增加2个，他们已经写信，昨天一直打电话，一定要增加了。我5、6个城市讲解 Mel Gibson 的这个受难记的事情，每一个城市都3个多钟头，已经超过15000人听了。我就直接把一些告诉你罢了，你听了你一定得到很大的启发。十字架是上帝不露面的地方，上帝透过不同的人把他的心意表彰出来，使我们明白很多自以为明白的是不明白，许多以为不能明白的可能明白。上帝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上帝的能力高过人的能力。所以呢，我现在回头谈到最先所讲的理性跟理性主义是不一样的，明白了吗？理性主义是绝对化的理性，把理性当作神来否定真神，所以理性主义的理性就是一个假神。我再讲一次啊，理性主义是把理性绝对化，把理性代替神，而把真神丢掉了，以别神代替真神，愁苦必加增。所以经过了差不多300年以后呢，西方的哲学走投无路，已经丢掉理性主义，是走了后现代派的哲学思想。而后现代派在思想界里面的动荡，以及新世纪运动在平民中间的动荡，产生了21世纪开始的一种新的文化。而这个新的文化不会脱离旧文化的根基，也就是抵挡神。所以在整个西方1000年来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中间，有3个重要的波浪。第一就是文艺复兴，第二就是启蒙运动，第三就是新纪元的运动。那我这个分析呢，中信月刊曾经登出来，我现在很简单告诉你，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上帝被边缘化。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 人把人的理性高级到一个绝对的地步，把上帝变成相对不重要的地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时候，人把自己当作神，把神当作不是神。这就是历史的运动把人带到世界末日以前大悖逆大叛变的这个景象。那理性如果不是神，哦，你把它当作神，你就借着你的理性胡作乱为了。所以呢，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讲一句很重很重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了什么就了解这个事情。他的理性就是机场 The reasoning power is war， 像个机迷一样的。机迷跟妻子不同在哪里？妻子圣洁忠贞爱丈夫，机迷爱钱不爱人，所以谁跟他睡觉谁都可以看他表演，这叫做机迷。他今天跟你，今天跟别人，他用同样的技术来表演。理性是没有定见的，所以理性呢会服务另外一种意念，而这个意念就是你没有被神所控制的那个自由的滥用。所以呢，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知道这个人吗？德国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后来他影响了尼采，知道尼采吗？尼采你比较知道，尼采在哪里？在泥土下面给人家踩。叔本华有一本书叫做 The Will as the Phenomena of the World， 作为意志表意志现象的世界。 The World as the Phenomena of the Will， 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意志的世界。所以很多人呢，不是因为理由冲突做事情，是决定做什么事情才能找理由。为什么？你的理性就做一个机迷，服务那些意念所定的事情。我今天讲的很大的事情，不是来过路不明跟你讲一篇道理，这是关系整个世界文化动向的问题。理性是机场，马丁路德是看透了，很清楚，很聪明。他看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意志正在指挥理性，意志正在决定理性。所以呢，如果你是无神论，你决定了你走无神论的路，你读多少书读来读去就是找理由来赞成你的无神论。如果你是一个赞成这一个犯罪的这种理论的人，那你读多少书没有用，你读的都是要为了支持你的战争。因为理性像机场一样，所以呢，我如果说呢，我们走理性路，因为你对人传道，他总是说不合理，我不信，你讲到我思想通了我才信。为什么合你的理才信？要合你的理，你的理是王帝，你的理是上帝，你凭什么说这个真理不合你的理？你的理这么大，我想不通了我不信。哇，你这么大，你想不通的你不行，你怎么会想通？你的头脑多大？你的头脑整个挖出来放在秤上最多1.8公斤，你以为你1.8公斤的头脑什么都能明白？所以呢，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 John Locke， 听过没有？ John Locke 有关理性的问题，他把它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合理性，这个叫做 rational。 第二个层次叫做背理性，叫做 contra-rational。 第三个层次叫做超理性，叫 supra-rational。 supra-rational 就是呢，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明白比理性更高的东西，叫做 supra-rational。 contra-rational 就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找到它毛病在哪里，这是违背理性的，一看就知道错误的，这个理性可以审判他。所以呢，历代以来那些不信的人，不信圣经，不信上帝，不信启示的人，他们都同样犯上一个错误，注意听，就是把超理性跟背理性两样混为一谈。 You mix up and you confuse about the two things, the supra-rational category and the contra-rational category. 这两样一乱的时候，一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以为你是比别人更超，这就是诗歌所讲的，以前我自以为也，主啊我自以为也，直到你光照我才俯伏在地。保罗是这样的人，奥古斯丁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我从前以为我多么厉害，我实在是差不多厉害，我十六岁到十七岁，一年写一百多首的诗歌。我十七岁以前，我接受的就是唯物论、进化论、辩证法。其他十七岁的人抽烟喝酒，他们在乱来。我搞通一大堆的东西。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赚的钱是苏拉巴亚200万人口大城市最大的教会的最大的牧师的薪水的2倍。我十七岁的时候，人家读2个月才读完的书，我2天就读完了。所以我可以一面读书一面做工，我一天做工40小时，一天一个礼拜教书40个钟头，不是一天，再加上一个礼拜上课30个钟头，我还可以过关，每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关，所以我感到自己了不起。所以我看基督教是落伍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上帝的爱把我改变过来，我才明白。现在我讲一个我就要结束了，那就解答你们问题好不好？我用理性思想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我所想的东西当作我以外的客体，而我用我的思想想自己客体的时候，我的思想的位置就是主体。 My thinking is subject. I'm using my thinking to think something outside of my thinking that is object. 你来得及听吗？你来得及听吗？你们的教书，你们的教授没有比我更快的讲这些的啊。我想这本书怎么定成的，是我的思想是主体，这本书是客体，你听懂了吗？我现在用我的思想来想这本书啊。明白了。这个麦克的缝怎么这么长哦，像小炮不像大炮啊。这个麦克的缝贵得不得了了，请问资源告诉我多少钱？就是50,000台币啊，是吗？啊，一只啊，所以这两只是什么？3-4千美金的，这不是那个卖膏药的人用的 ，hello hello 那个东西，就是高级的不得了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带来的器材不是几十万美金，你懂吗？那么我把这个想，为什么它要这样长？为什么短一点不可以？就里面的那 member。它整动力一秒钟可以20到25,000，一秒钟你给它的声音低的时候，它整动低，你用唱高调，像女孩子唱高音 high F， 摩擦的那一首到 high， 它就可以跳到10,000多，用提琴拉到更高。最高的到20,000多，一秒钟会产生20,000多的频率，当然要贵咯，这不是随便一张纸放在里面就可以的。我想明白了，那每一次我想东西的时候，我的思想是主体，我想的东西是客体。啊，这个照相机到底怎么照的？原来不用底片也可以照的，这叫 digital camera。那么 digital 怎么用 digital 把这些人的像放进去了？我想哦，我明白了。每一次我想的时候，我的思想是主体，我想的东西是客体。 My thinking is a subject. Everything thought by me is an object. 你明白了吗？现在后来我什么都想完了，我就妙想天开。想什么呢？想我的思想怎么想。现在呢， I am thinking how my thinking is thinking. 所以我用思想去思想思想，我要想我的思想是怎么想啊。虽然我不是玩弄词句哈，那这个东西还是 original， 所以你们今天听的，你书里没有一本看到，你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面看，也没有讲这个事情，这是你们听 original 的东西。我用我的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这个就从 reality 看的说，我用思想怀疑的时候，我就不能怀疑，我真的怀疑，因为我真的怀疑的时候，证明我的思想就与我的存在在一起，它呢还是很浅的。 所以我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到底什么思想的时候，我的思想跟我的思想中间的东西呢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已经 mix up 一个事情了，主体跟客体分散了， the mixture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When I'm thinking about my watch, my thinking is subject, my watch is an object. When I'm thinking, my thinking how to think, my thinking is a subject, my thinking is also an object。 所以这就主客混杂，没有办法铺开。为这个缘故呢，理性主义一定要破产，理性主义一定要垮台，因为理性主义根本本身没有办法脱离那个以自己为主体以自己为客体的混杂，没有办法弄清楚。你明白吗？这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呢，只有一句，大力士不能自取其身，懂不懂吗？你可把200公斤的心抬起来，你自己只有80公斤，你抬看看，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脱离地心吸力对你为主体跟被你自己拿起的客体混杂的这个事实，你是一个一体。这句话用 Emerson 美国的文学家的话来说是什么？眼睛最大的讽刺就是他什么都看见，但是他眼睛从来看不见眼睛，看不见自己。你说看镜子就看到了，你看到的镜子是影子，不是他的自己。所以呢，美国出一个文学家用讽刺的话，眼睛什么都看见，就是看不见自己。中国人用一句立秀的话，大力士不能自取其身。我把这些引用到理性，理性怎么用自己的思想想自己的思想怎么想的，因为盼望知道我怎么想的，这个理性就是那个正在想思想怎么想的那个理性。所以理性是有限制的。有关的理性有没有限制，我22岁的时候写一篇文章，用7个理论告诉你理性是有限制。今天我不谈那个，那你们是聪明人，我相信中国中华民族最聪明的人都在欧美念书，而且你们比别人更有机会，别人有你一样的聪明，也没有你们的钱在这边付这么高的学费，所以你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很特别，不知道自己特别，就变得特别笨，一天到晚在这里花天酒地浪费时间啊，只搞爱情，只搞学位，不搞学问，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年老了，所以我用长辈的身份对你们讲这些话，一面启发你，一面敬戒你，一面责备你啊，盼望你可以好好思想这些话。理性不是权威。那么呢，所以呢，圣经说要降服在神的启示的真理下面。 When you submit your reasoning power under the revelation of God, that is the return of your reasoning to the truth. 理性归向真理，这个叫做信仰，这又是 original. The return of the reasoning power to submit before the truthThat is faith. 所以呢，灵恩派是你要你信，但是不要想，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好好思考圣经。为什么呢？只要信信信，我怎么信？我怎么信？我不能信。那么，我告诉你，我不必抹杀你的理性，我不必否定你的思想。我就把你的信仰转回归向真理，这个理性归向真理，这就叫做信仰。信仰就是这么简单。哦，我明白了，我顺服神的道，我顺服真理，这就是信仰。这样再讲下去，我们再讲120个钟头，你会很有兴趣的。我时间是不虚构的。那明天我就要讲为什么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不好呢？那这篇道理很重要，这个要把你整个一生在基督教听的一切对圣经的了解，从概括变成整个体系到一个总原则的里面去。那你听完了，你还要不信，随便你了，你去死光都得，与我无感。我已经把这样重要的东西都讲给你听了，你不懂，那表示你不是聪明，你是很聪明的笨蛋，就是。我告诉你了， 从整个历史中间最大的不到50个人，我把它算出来了，哪一个人，他们的毛病我都注意到。历史中间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曾经活过的人，真正有头脑的人没有几十个人，啊，他们每个人毛病我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被造者，啊，上帝是创造主，啊，这本圣经伟大的一个地步，所有随便碰这本圣经的人，自己就把自己的脚踢石头，痛得半死。你听不懂啊？当保罗以为自己厉害反对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你用脚踢刺是很困难的。毛泽东踢了，结果自己踢痛自己。毛泽东反对上帝，自己要做上帝，结果做不成，年老了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同胞害死了3000多万人。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一定是自讨羞辱，一定是自走绝路。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其实不应该用改革开放，应该说悔改认罪比较对，因为中国人早就会搞钱的，你不要把中国人绑住，放松一点，他一定会发财的。中国人很聪明的，可惜的中国人除了发财什么都不懂，所以到处去就是为了钱。连你今天选什么课啊，你都是为了以后会早生活比较容易，所以你不是求真理的人。因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谋食而不谋道的人不是真人君子。你今天回去好好祷告，你为什么到英国，你为什么读这个大学，为什么念这课，你是为了赚钱吗？你不是为赚钱。而今天虽然是大学考书的时候，你们来好好听这些，我相信你一定有追求真理的心，从那里发展你的个性，从那里重整你的人生，从那里重建你的道德，那你前途还有盼望。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讲过可以讲、勇敢讲、有资格讲、曾经讲，而且讲的时候是真真实实讲这句话。人在最伟大的时候，只能说我拥护真理，我传扬真理，我辩证真理，我爱护真理，我拥抱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就是真理。你听懂了这个，再听下面，你就可以得到帮助。你连这个都不想听，那你可以回去了。天下历史没有一个人讲过这句话， I am the truth。 你说当耶稣讲这句话他是不是太骄傲了？现在如果我说2+2=多少，有5个人给我答案，第一个是2+2=0，第二个是2+2=8，第三个2+2=1，第四个是2+2=3，第五个说2+2=4。那么这5个人中间有5种意见，5种意见不是凭他的自由可以做最后的决定，因为这5种意见都牵连到他们直接讨论一个课题，而那个课题里面有自己的规律，是不能被你的自由所左右的。你的2+2=多少不是你的自由可以决定的，2+2=几，因为有5个人讲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们要民主，大家承认，大家同意，彼此尊重，没有这回事。2+2=4是其他的人一定要从内心的深处承认，虽然他不一定赞成或者他不一定懂。你明白了吗？这个就是什么呢？真理是存在的吗？如果真理是存在的，会不会因为有人不承认它是真理，它就变成不是真理？真理如果是存在的，会不会因为有人承认它存在，它才成为真理？如果是因为有人承认它存在，它才存在的话，那么真理本身就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它是因人的承认而产生一种进步到或者达到被人承认而成为存在的真理。这个就是呢一个不永恒的真理。不永恒的真理是根据别人的追认而慢慢形成的， 那这种形成的真理是从无变有的，是产生的，从无变有是产生的，就不是永恒的，反正不是永恒的就不是恒常的，反正不是恒常的东西就不是绝对的。所以呢，二加二等于多少？等于四。但一个孩子说二加二等于四，然后其他的孩子说你不要骄傲，你也要承认我们也对。那这个孩子现在面对两件事，第一，面对大家的尊重，或者面对大家的逼迫。因为他讲二加二等于四，那些人肯认错的话，那些人就说好，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他们一认错的时候就尊重他了。第二，他们说羞耻的，为什么要等于四？等于五为什么不可以？等于八为什么不可以？你知道这是民主的时代吗？所以他们就用五个人表决，五个里面四个不赞成二加二等于四，一个赞成二加二等于四，所以四个打一个。当四个打一个的时候，因为他不听大家的话，因为你态度才了，这就是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的原因了，你懂吗？所以你今天我为什么信耶稣是真理，你今天晚上要解决，不然你不要回去。我不是来这里开玩笑，不是来旅游的，我来这里把真理告诉你。为什么所有的宗教家寿终正寝？为什么耶稣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要死，因为这世界不允许他讲真正的话，而他是唯一真理，又唯一讲出他是真理，又唯一的他讲出真理，使那些不是真理而寻找真理，又以为自己已经找到真理的人，因为妒忌怀恨，一定要弄死他。所以耶稣是所有宗教家中间唯一被钉在十字架上，唯一不能寿终正寝，唯一因为良善做逼迫，唯一要死的这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真话，他讲实在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那他凭着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他不是真理，而他讲他是真理，这个叫做欺诈，对不对？如果他不够有真理的资格而自夸自己的真理，这个叫做骄傲。如果他在不正常的状况中随便乱讲，讲成自己的真理，这个叫做神经病。那耶稣基督到底是狂傲呢，或者耶稣到底是欺骗呢，或者耶稣到底是精神分裂以至于将讲这种话呢？你说呢？大概天才都有疯狂的种子，而疯子都有天才的因子，所以天下有许多的天才跟这个疯子有一线之差而已。耶稣大概就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典型的代表。我这些都研究过了，我告诉你，人类在信仰、在真理、在理性包括在一切人生的伦理中间一切重要的课题，没有一件没有在我脑中闪过的。如果耶稣因为狂傲我是真理，那我们可以在他整个生命中间其他的错事中间找到他狂傲的这个值，狂傲的本性，来推翻他这句话所讲的是合理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精神分裂的，你可以从他其他的话中间找出来语无伦次的那些许多的例子。如果耶稣基督是骗子，你可以从他的性格中间看见他为利、为己、为了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怎样保全自己的妥协，这些绝对在他整个生平中间没有例子可以找。所以呢，你不得不要深思，今天的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深思，你先把所有的宗教等量齐观，你先把所有人讲的话当作是一样的，那你是以为你自己一视同仁，你最慈爱，哇，你对大家都大同的领受，你结果就把自己掉在一个从来不能分辨的愚笨中间而不知道。如果我今天讲的话是爽直到一个地步，连你都气我，甚至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还是这样讲，因为这是人类的不可救药的地方。人类不爱听真话，人类不爱听实话，人类只爱听合乎我喜欢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宗教的失败，因为宗教正在寻找一个合我胃口的上帝。上帝啊，你这么严格，我怎么信你？我选别的上帝对我比较宽容，那比较好，因为你太严格了，拜拜。 你选那个比较适合你的教会，你选择比较适合你的同，就是同信仰的人，你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文化的宗教气氛在里面说，哎，这个对我比较好，对你比较好，对你比较适合的，那不是真理，那是被你利用，对你有益，在你的奴役之下，在你的盼望之下服务于的那些利害关系 的内容，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呢，凡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他信仰有错误的时候，我给他低分数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他说，老师，我读得不好，我要做很多读。我说，你要补考，你再读这些书。他们因为是学生，来是为了要学，所以他们被肯定不够程度的时候，他们是谦卑，他们是忍耐，他们是在学，他们是改进。但那些不要做学生随便批判我的人，因为他认为他很等量奇观，他们就存心用恶意批判从来不想改正他自己。那今天我们在真理面前，我们到底存什么态度呢？你以为你跟真理同等吗？你比真理更高吗？你批评真理吗？基督在比拉多手下的时候，是审判全世界的人，暂时受一个罪人审判，你听懂吗？所以当比拉多坐在位上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以后将要在耶稣面前受最后的审判，他以为他正在审判耶稣，而因为他有罗马帝国给他的权威，那耶稣基督连在犹太的 Sanhedrin 里面都没有地位，在民众中间被称为是一个先知，众人尊崇他，但是政治后盾没有，所以呢，他可以随便生杀耶稣，把他交给人鞭打，再交给犹太人去钉，罗马这个兵丁把他挂在木头上面。这个就是受审判者正在审判，而应当审判者甘愿受审判，整个世界颠倒。耶稣基督对祭司长说，你说我是上帝儿子，你说的是，如今我在这里，有一天你要看见人子从天降临，与众圣天使一同驾云来审判全世界。他们听了这句话不是惧怕，倒是撕裂夫，好了，不需要见证人，因为他自己的口说出了见王的话，让他被钉十字架。这是人，这是人性。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许多非真理的正长高位，许多错误的人正长大权，而下面的人惧怕于他们的威武之下，就这样把他们的整个生命跟自由交给那些暂时有权柄而没有真理的人。柏拉图讲过一句话，当呢这一个权威跟智慧没有结合的时候，哪里就有动乱。有权柄的人如果他没有智慧，那么他就用他的权柄玩弄一切，甚至把智者杀害。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权柄，他没有办法把他想象中间最美的东西付诸实现。所以呢，中国的孔子、希腊的苏格拉底，他都没有办法影响他们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智无权。但是呢，亚历山大大帝还有许多这些不才者，包括二十世纪的伊利阿敏、萨达姆胡塞，都是有权而没有智，有权无智滥用权，有智无权，有能无力，他们呢没有办法实现他们要做的。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以真理的主的权柄到这个践踏真理的世界中间来为真理做见证。那他讲过的有关真理最重要的几句话，一句是对比拉多讲，我为作王而被生，特别为真理做见证。那他对门徒在约翰四十章第六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已经两千年了，这句讲到现在，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注意或者可以随便推翻他讲过这句话。在西方有一个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这就是一个德文系统的哲学家，瑞士的 Carl Jaspers。 他说呢，我相信耶稣没有讲过这个话。当他说我相信耶稣没有讲过这个话的话，因为他相信人的口不可以讲这个话，不可能讲这个话。但既然耶稣讲这个话，怎么可能？一定是他的门徒把他加油加酱，把他绝对化，把他神化、地化，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肯定放在耶稣的口中讲出来。所以这句话一定不是从耶稣口里讲出来。那么你说从谁讲出来？你说约翰讲出来。如果这句话是约翰加在耶稣身上讲出来的话，那么约翰的意象就比耶稣更高一等了。因为耶稣都不讲，约翰敢讲，那约翰就把这个配上。约翰真假设有人可以这样讲，那约翰的 originality 高得不得了的。不，这是不可能，因为没有人这样的。但是同样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哲学家是日本的 Suzuki， 中文叫铃木大作，不是汽车的 Suzuki 的。铃木大作说耶稣讲过这个话。奇怪啊，当基督教的地方基督徒的传统传的后裔不承认耶稣讲过话的时候，非基督教的日本竟然有个哲学家说耶稣一定讲过这个话。但是呢，铃木大作这样说，耶稣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达到那个境界。然后呢，他加上一句，当你我的道德修养也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我也可以讲同样的话。哇，你说呢？铃木大作很尊崇耶稣？不是，他正在贬低耶稣。当考加斯伯贬低耶稣的时候，是无意中提高了约翰。当了铃木大作贬低这个尊崇耶稣的时候，无意中贬低了耶稣。为什么？他把耶稣降在一个人人可达到的那个程度，人人可能达到的境界的中间，不过如此而已。 If you and I we achieve that kind of position, that kind of status, we can also speak out just like Jesus proclaim, I'm the truth, I'm the way, and I am the life.我对这些哲学家玩把戏啊，我已经思考了几十年了。我教哲学几十年啊，每次我看到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我就注意看他们凭什么讲，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每一个哲学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否则的话怎么叫做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权威，可以影响千万代几千几万个被他吸引的人，否则他怎么对世界有文化性、思想性的哲理性的影响力呢？但是这些哲学家他们所想的一有差错的时候，他们自己不知道，而他们的影响力越大，就对世界危害越大。把这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我在伦敦讲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跟今天在这里讲的整个开头跟切入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要看听更清楚，你再买伦敦的那一篇，你做比较，那里讲两个钟头。是考加斯的说耶稣根本没有讲这句话，他凭什么敢说耶稣没有讲这句话？凭他自己的想象。因为他讲耶稣没有讲这句话，是先假设人是不可能这样讲的。而 Suzuki 他说耶稣讲过这话，凭什么他否定考加什么而肯定耶稣讲这话？也是凭着他们的人人都可以讲到这个话。所以一个是人不能达的境界，一个是人一定可以达的境界，从两个不同的程度去评论耶稣讲过的这句话。那如果说你接受铃木大作的这个前置 presupposition， 你接受他这个前置的话，那你就等于说呢，耶稣基督是成为基督的。成为基督的意思就本来不是基督，后来慢慢修身养性到达到了那个境界，就变成基督了。啊，这就是周濂华跟这一个呢另外两个人在他们书叫做《会通与转化》里面所提到的。原来一个新儒家的学者，他呢在他 台湾的中原，台湾的这个清，就东海大学教哲学的时候，这叫谁啊？谁可以提醒我一下？不是，另外一个，不是梁彦成，另外一个，梁彦成是基督徒，周立环是基督徒，那个不是基督徒，他是新儒家的，他提出一个问题，啊，等一下记得我告诉你。我现在提起很多很多我曾经记过的名字，好像在仓库找老东西要一段时间一样。那么那一个哲学家就问，请问基督徒，儒家说人人可以做君子，道家说人人可以做真人，佛家说人人可以成佛，请问基督教敢不敢说人人可以成基督？他问这个问题的结果呢，哎，基督教就有这几个人，包括周濂华等等，就代表基督教，不知道谁派他做代表的，来回答戴季王，可以，人人都可以成基督。哇，当这本书汇通一转一出来的时候，我看了这篇文章，我就问两个问题，大家我告诉你两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一定有很敏锐的回应对文化的一些动向。我要先知道到底周濂华从圣经哪一节找到一个答案，肯定说人人可以成基督的，如果可以成的话，变成我们的修身养性也可以照到某一个境界，是佛教是儒家是道家，这儒道佛是中国三个重要的影响全国的人民的宗教的系统，我们也可以回答他，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诚实，汇通吗？转化吗？他的根据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的根据是门徒称为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一个小亚细亚，从在基督离开世界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差派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称耶稣，心里说是基督徒，这个字的言论是小基督的意思，所以所谓 Christian 就是 small Christ， 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那这样说来的话呢，一个人呢做基督徒他就效法基督，所以他像一个小基督一样的，你们没有必要不要回去啊，你付我钱100块我也不一定收你做学生，这样重要的话你可以随便走，下一次不必来，注意听。所以呢从这两次就是呢，到底是人可以变成基督的吗？如果人可以变成基督，还表示人慢慢慢慢学像基督，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本身是变来的，所以我就要问周濂华这些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代表基督教，我要问他两句话，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有几个？基督到底有几个？如果基督只有一个的话，第二个要变成基督就不可能，因为只有一个嘛，对不对？第二，基督是变成的吗？基督是有永恒的，从根骨太初就有，这个永永远远是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做的、经的、知的，永远是什么？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第几章？13章，第八节。所以两个问题我要问：第一 ，Is Christ the only one, or there are many Christ？ 第二 ，Is Christ a becoming person, or the eternal person？ 基督是独一的，或者基督是众位的？基督是原有的，或者基督是变成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啊，这些相信会通转化的人没有办法回答我。所以呢，当 Mel Gibson 的这一篇电影《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加上一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好了嘛？耶稣基督的受难，为什么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我告诉你 ，Mel Gibson 是有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是天主教早期的，跟我们有些不一样，但是至少他相信只有一位基督 The Christ。 他要用12年一遍一遍的影片，不是简单的， 他决定不用英文演这个影片，是一个大牺牲。因为一片不用英文对话的还能够通行全世界吗？有什么保证又会赚回一大笔钱回来？哦，资金要3000万美金，这是很可怕的投资啊！这是完全没有把握回报的一个投资，没有人家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他知道 the Christ, the only Christ, this is the one, no other, 不一样。所以呢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题目一出来，我心里就知道这个是很正确的事情。加上呢，这个基督是被鞭打的遍体鳞伤的，就很配合我统圣经的了解。所以我给你们做的诗歌啊，其中一首遍体鳞伤鲜血淋，那8个字唱的是要咬铁咬钉一样的，遍体鳞伤鲜血淋，好像鞭子鞭在耶稣身上，钉子钉在耶稣手上那样的斩钉截铁一样的口气来唱才对的。很多人唱我的歌啊，我应该多一些给他解释，因为原作者还活着。你很少诗歌原作者还活着跑到你的礼拜堂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唱。好，继续讲下去。所以呢，基督既是永恒的，基督既是不变的，基督既是独一的，所以当他说 I am the truth 的时候，你不可以 copy。你不能说耶稣这样子，我也来讲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你一 copy 的时候，你就不是 original。 你一 copy 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所以基督讲这句话在历史上有独特的永久性的，这唯一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从这里你是讲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的宗教创办人跟耶稣基督是不可同日而语，相差何止千里。我注意看你们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就是那独一的上帝呢？今天你要找到答案啊！你单单听我讲，你不可能达到答案。你单单听我讲，你要预备一个受教的心，求圣灵感动你。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你只能称耶稣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道德家、伟大的教师、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伟大的穷人的朋友。